钉在十字架不是救恩，什么时候神把人主就钉在十字架，这才是救恩。所以十字架光有前面三个钟头是人恨神恨到了极点，这不是救恩。真正的救恩就是神听了他儿子的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好了，神要赦免他们，神有爱，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为着满足神的公义跟为着满足神的爱，因着这个缘故，是以赛亚五十三章告诉我们说，神是把他击打苦害了。所以弟兄姊妹，难怪以赛亚书是个很重要的卷书，因为以赛亚书不只是预言性的，也是启示性的。如果是启示性的，就开了我们的眼睛。所以我们今天呢，可以说来到了整个以赛亚读以赛亚书最末了的一段。所以希望呢，我们对以赛亚书应该有空前的认识，我们应该看见从前所没有看见的。因着主吸引我们，我们希望在主回来之前，我们最少要把以赛亚书要看得清楚。所以这次呢，我是决定好，不管怎么样，我们要蜻蜓点水似的，我们都要点过，蜻蜓点过，你稍微点过以后，然后大家会慢慢的读。否则的话呢，以赛亚书好像懂又好像不懂一样。好了，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需要把前面一段把它结束一下，因为我们讲到启示性，当然第七章是讲的道成肉身，到了最后呢，你看见启示是讲的死而复活，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头有尾，我们觉得这一点我们还需要稍微交代一下。那么讲到死而复活，当然跟兆头有关系。那么起头呢，我们知道说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给亚哈斯暗示，希望说他能向神要一个兆头，结果他不要，结果怎么样呢？以赛亚就给了犹大王室的兆头。所以这样我们才明白为什么在上下文里面会有必有童女怀孕生子。所以你看见神的话是一片，神的话是一气呵成的，不是东一句西一句，你看见上下文是连在一起，神的启示是完整的启示。所以这个是指着道成肉身。但是等到他儿子的时候，儿子西西家，那么你看见到了西西家的时候，他是主动的要一个这个兆头。那么刚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想大家印象都很深刻，西西家问说，我能上耶和华的殿有什么兆头呢？那么大家要记得哈，讲这一段话我们需要稍微把主的话听清楚才可以。为了这个缘故呢，我想我们一定要回到历代之下。那么当大家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你会读到西西家的这一段。那么大家都知道列王记上下是讲历史，历代之上下是对这些历史的解释。所以你看见当你读到历代之上下的时候，你很明显很清楚的看见神的旨意。因为列王记上下不只讲了南国的大卫的宝座，也讲了北国的宝座，但是你如果仔细读到历代志的时候就不提了，历代志只给我们看见南国的大卫的宝座。所以马太福音是仅仅是接着历代志的启示，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虽然北国有许多的王，但是好像圣灵不记载他，圣灵不注意他，所以圣灵所注意的一定跟他的旨意连在一起。而且你特别注意到这个历代之上下所有那些王一定和圣殿发生关系，所以只要跟圣殿发生关系，你看有的地方历代之上下就比列王记上下要仔细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当你读列王记上下，你要记载这个王的武功，你要记载他到底他对这个国家有多少的功，所以你一定要看他怎样做王，然后你看见他怎样的强盛，然后你特别注意他的武功。所以他只要能把国家治理得好，他只要能够有很大的武功，然后能够大家都很敬仰他，那么这就算是很成功的王了。可是呢，当你读历代之上下的时候， 那不光他政治的贡献，不光他在军事上的贡献，他在文化上、在农事上的贡献是很重要的。可是，在历代之上下里面，他所注意的是他们怎么样行在神的面，他整个属灵的光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世界上讲权柄，只讲地位，但是呢，在属灵的权柄，在神的家中所看见，不是地位的问题，乃是属灵的问题。谁身上有圣灵的权柄，谁是伏在神的权底下的，他就能被神使用来做代表的权柄。什么时候我们不在神的权下，你说我有地位，那个地位不过是扫罗的地位。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今天你可以在列王记上讲轰轰烈烈，你有一些丰功伟绩，但是当你读到历代之下的时候，根本有的提都没有提，在神的眼光中没有多少的价值。所以我再说，神的家里面有爱也有权柄，但是呢，人堕落以后最喜欢权柄，所以千万不要受试探。权柄是拿来服侍神的儿女，权柄不是辖管人，权柄是帮助神的儿女长大的。什么时候丈夫对妻子说我是你的头，他已经不是头了。如果他真的服在神的底下，让基督来做头的话，他不需要讲，他的妻子知道谁是头。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历代志跟列王记不一样的地方。所以现在呢，我们来看历代之下的一段的记载，32章27节。那么在我读以前，我稍微解释一下，这很多人有一个问题，就是西家到底多要15年是好的还是不好，是对的还是不对的，明白吗？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病很重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像西家一样祷告，那多活15年是好呢还是不好？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西西家就是多活15年，所以他才会把他整个所有的秘密都给了巴比伦，所以他的后代就要被落到巴比伦，这是第一。第二呢，因为他多活了15年，所以就生下马拿西。这个马拿西可以说在整个犹大王朝里面是最糟糕的一个王，就好像亚哈一样。所以如果没有那15年，就没有西西家。但是呢，我们读圣经要记得，弟兄姊妹，很明显的，你看见第24节说，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后来呢，当然神就给他了15年，给了15年，我们不要忘记啊，他的的确确是心里骄傲，所以呢，是愤怒就临到他和犹大。后来以赛亚就告诉他说，那从此以后你的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不过呢，不要忘记，是历代之下告诉我们说，西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觉得心里骄傲，就一同自卑，看见吗？以致耶华的愤怒在西家的日子没有临到他们。所以可见呢，你看见说西家还是有回头的恩典。我想最糟糕的一件，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没有回头的眼光，明白？到时候呢，我们一头一定就栽进去。可是呢，你看西西家到底他是蒙恩的，一面他是骄傲了，一面现在他看见，因为他觉得这个病他又多，主又多给了15年，而且连巴比伦人都来找他。那可见你看见巴比伦是发明日晷的，现在呢主叫日晷退后10度，你想想看，全世界都震动了全世界，那么西西家当然洋洋得意，西西家到底是人，所以他应该得胜的时候，结果就是他失败的时候。好在西西家呢有回头的恩典，那么这一点大家读到这里就很清楚了。那么然后接下去圣灵就做了个总结，那这一点很重要。所以到底15年好呢还是不好，不是你说好就是好，我们读圣经可以读出说是不好，但是你看看等到西家失败以后，那么神是不是说对不起，我给错了，我不应该给他15年？没有。所以你如果读的时候，你就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心意。所以这一点要记得，读圣经不能拿你来做最后的判断， 你要拿主的话来做最后的判断。现在这个以历代之下呢，是讲到他最后的一生，所以等于把他一生呢总结一下。你看圣灵怎么说，不要问我们怎么说。西家大有尊荣之才，建造府库，收藏金银宝石、香料、盾牌和各样的宝器，又建造仓房，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又为各类牲畜盖棚立圈，并且建立城邑，还有许多的羊群牛群，因为神赐他极多的财产。这西西家也塞住基逊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到大卫城的西边。那这就指着希罗亚池子来说的。然后西西家所行的事尽都很通，所以明白吗？就是自从他主又给了他15年，总共是29年。如果讲的29年，他是功还是过？你要听圣灵这么说。所以很明显的，在这里是功大于过，没有疑问的。唯一一件事情，所以后面唯有一件事，就是巴比伦差遣使者来见西西家，访问国中所献的骑士，这件事神离开他，要试验他，好知道他心内如何。所以果然他心被试验出来了，但是好在就是西西家后悔了，西西家悔改了，所以呢，你看见神的愤怒就没有临到西西家，就在利西还活着的时候，事情没有临到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以西西家又活了15年，不是白活15年，是在神的旨意里面。不过不要忘记，在他身上不完全，在身上有一个污点，那个污点就是骄傲，那个污点骄傲就是因为他得胜。如果他不是多活15年，不是神医治他，如果日晷不是倒退10度的话，那么我们知道他不会骄傲的。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本来我们很谦卑，那就是因为主让我们有些得胜的经历，那不知不觉的我们就骄傲了。那么如果你真的有得胜的经历，你脸上发光，你自己应该是不知道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蒙了多少的恩典我们都知道，我们见到每一个人都数说我在主面前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他自己，他，你看见他脸上发光，他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对于西西家，我们应该有公正的评论才可以。那公正的评论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神的评论做评论，以圣灵的评论做评论。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弄清楚了，我们千千万不要，不错，这是他的失败，这失败的点没有错，但是呢，神给他15年，当然有神美意，神当然要做很大的事，神当然要大大的使用西西家。所以果然你看见西西家在所有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的的确确他是被神来使用的。读到西西家，你不光读到以赛亚书，读到历代之下，我们还要读的就是列王记。那么列王记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他怎么生病的。列王记下20章，那时西西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儿子先知以赛亚去见他，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不能活了。西西家就转脸朝墙祷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按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为善的。西西家就痛苦了。好，这是西西家的祷告，但是很少有一个祷告像这个祷告那么快得答应。因为下面怎么说，以赛亚出来还没有到中院，意思是说以赛亚还没有出到宫廷之外，结果呢神的话就临到他了，他，你回去去告诉我们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了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增你15年的寿数。 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跟以赛亚读的常常不一样。我们读到这里的，我们的重点重在哪里？重在多活十五年，对不对？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来写这一段的话，是我必医治你，我必加增你十五年的寿数，然后你第三日必上耶和华殿。不是的，所以要记得为什么十五年，在十五年以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必上耶和华的殿。第三日你必上耶和华的殿，你怎么上去啊？耶所罗门进耶和华的殿是